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读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十章。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马可福音的讲义，我这个前面还有一些，现在来拿好吗？马可福音第十章，今天我们看32到34节，32到34节。我们这一次从四本福音书每一卷，它都有一些比较独特的记述，他们从不同的层面讲到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我们现在正在看的是马可福音的一个记述上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常常记别的福音书也记的事情的时候，他总是记得比别人生动一些啊，或者说记了一些细节，一些话是别的福音书没有这样说的。来，这段经文我们来读马可福音10章32到34节。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12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3天，他要复活。应该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主耶稣在快要钉十字架之前，我们通常称他叫最后一周、最后一个礼拜，他上耶路撒冷去。后来在那边钉十字架。复活升天，可是马可记载这个的时候用了一些有一点特别的话，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提到一件事，说主耶稣就在前头行。马可这样特别记载，让我们稍微猜测一下，有可能平常他们行路的时候，因为主耶稣不是带着一个门徒行路，他常常四周有许多门徒，除了12门徒以外，可能还有一些别人围绕着他。所以当然最内圈是那些12使徒，可是他大概不是一直都这样子走在最前面，我想到不是的，可能一些人簇拥着他，有人会走在前面，他就走在众人的中间这样。可是那一天可能他有一个特别的表现，以至于马可特别把他记下来，说他在前头走。显然揣摩一下那个场景，而且很可能他往前走，走在他们前面，显然他在路上他没有说话，对吧？好，平常如果大家围着他，也许他一边走一边说话，可是那天他既然走在前面，他应该可能没有说话，很安静的，也许他的表情也有一点特别，所以马可记载说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那看起来主步履坚定，朝向一个目标会很清楚的、很坚定的往前走。这世界上教导我们什么时候要这样做，就是迈向成功的时候应该要这样做，对不对？可是在这里紧接着记载的那2节是讲到耶稣表现成那样的时候，他心里想到的是他将要在十字架上赎我们的罪，他将要死在十字架上。如果前面是这样的路，你会像主耶稣这种表现吗？ 那就是神的儿子来到世上，他的生命的样式就是像这样。即使主耶稣走的路我们也都要走，我们不会上十字架，那是主已经成全的，可是十字架的道路的意义应该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的。而没有人真正的面对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不会有一点恐惧在心里面的，不会的。如果你觉得做基督徒走天路就是每天能快乐的样子，可以在街上游行宣告耶稣是王，像这样有可能你碰触到福音的一部分，但是没有碰到福音的全部所有的全盘的福音。要会有一些时候不是这样，并不是每一次你都要那么恐惧惊慌，可是有的时候你就是会觉得不是那么的让你觉得很自然和愉悦的样子。而十字架的道路的意思简单说就是顺服。顺服，我跟大家讲过，我特别喜欢我的牧师荣教士对十字架的含义的解说，他的诠释，他说十字架的意义主要并不是受苦，而是顺服。我觉得这个很好的说法。你要知道有的时候受苦并不是十字架，是因为你的愚昧受苦的。十字架最主要的含义是顺服，当然常常也包括受苦，但是受苦并不能完满的说明十字架，顺服才能。没有人真正要顺服神的时候会那么自然，好像那么受吸引就一头奔入的。所以我想主耶稣那天的表现他需要这样。他需要用他的意志心无旁骛的全心全意让自己这样走上去，我们也需要这样。所以当你面对一个顺服神的一个呼召一个挑战的时候，你怎么应该轻易的说那个我做不到。就是因为我们不容易做到，我们应该像主一样额头坚硬，心里也很坚定，步履也是很坚定的，这样走向这条道路。我想到戴德生，当他去了中国，22岁的时候去了中国，几年以后他回国述职，在英国好些教会传讲中国的需要，他也写了一个小册子讲到中国的需要。可是他一边在那边讲到要呼召更多的人，更多的宣教士去中国，可是他自己内心知道他有另外一个东西在他里面，就是他惧怕这一件事情。他没有那么想要这样做，他没有那么想，不是像今天有一些人做了见证还被世俗吸引，觉得要放下他们的世界上的工作或者世界上的生活侍奉主，需要一边流泪一边顺服。他不是这样了，他想的是如果他真的能够影响更多人到中国，他将会需要负那些人的责任。而他去过中国了，他知道在那边要付怎么样的代价。他自己叙述有时候他闭上眼睛仿佛就能够看见那些因着他的影响去了中国的宣教士在那边被暴民抓起来打游街，最后把他们杀死。那些人可能那个时候看着他眼神似乎在说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他想的是这些事情。所以他到了台上 充满了力量的讲中国的需要，一下台他想到这一件事，他就有一种恐惧在他心里面，一直到有一天他到海边去休息一下，在沙滩上他拿着手杖，后来他把手杖插在沙子上面，跟主说，主，我今天在这里跟你立约，如果这些人因着我们这样讲到中国的需要而去了中国，如果到了那边他们因此被杀殉道，那也是直接到你那里去得你的赏赐。所以他把这件事情真实的放下来交在神的手中，那是内地会的开始，你知道吧？内地会是这样开始的，并不是在开会当中决定要有这个差会的，而且就是在那个海滩上他确定了内地会将来的名字，叫做 China Inland Mission， 对吧？ CIM 就是中华内地会。你们读过这个故事吗？可是不是只要去做宣教士才会碰到十字架的道路，如果你真正的明白神要我们比方要常常喜乐，这好像很小的事，对不对？可是这是很要紧的命令，因为那是圣经里面新约圣经27卷书几乎每一卷都提到的事情，神要我们常常喜乐。你知道你遵守这个命令是要在你的老我里面有剥夺的，你觉得不容易，并不是因为你的个性不容易喜乐，神要你常常喜乐像强人所难，不是的，那是因为你的老我需要被剥夺。那老我被剥夺的意思就是十字架嘛，十字架叫做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舍己英文的翻译可能更接近原来的希腊文的含义，就是 deny yourself， 就是否认你的自己，否认你的自己。你需要这样啊，就像主耶稣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不需要跟别人讨论，不要去研究别的东西，面容坚定看着前方，也许暂时不要说话，我就是要遵行神的这个命令，要顺服他，我要做一个是喜乐的人。其实我很清楚我在讲什么，那是我差不多整整40年前开始学习的功课。今天我想到那些我觉得是很宝贵的功课，那几个月这样认真的学习，曾经很真实的从最根基改变了我的，好像我的，你也可以说属灵气质，或者是我们生命的基本的东西，我们的性情，使我们成为一个真的能够有喜乐的人。可是那个过程并不是一直都是很涌出欢乐来很愉悦的样子，才不是。你会经常在那种觉得你好像可能会被神撇弃，大家都被提了，剩下你一个人，那种恐惧里面不时的那个东西会来袭，你知道吧？你有那些的时候，你一定要像主在这里他的表现一样，这是一个人能够跨过这个，能够跨过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些关卡，能够进到另外一个属灵的境界里面，可能没有别的道路。你会需要有这样的时候。好，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更真实的放在你身上吧。耶稣面向耶路撒冷而去，他在前头走，门徒觉得稀奇，跟从的人也觉得害怕。我们再看第46-52节，46-52节， 这是一个福音书里面有名的故事。主耶稣在耶利哥的附近医好一个瞎眼的人。我们整个故事来读吧。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过他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就在路上跟随耶稣。很棒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里面包含了许多宝贵的真理。我最近在写一篇答应了人家，可是一直拖了一个多月的一篇稿子，是护士福音团契他们的刊物，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我在他们的某一期的刊物上写一篇文章。他们这次给我一个题目叫做从圣经看关怀的本质，关怀病人的本质，从圣经来看。当然我们关怀人应该很积极主动，但是我其中给他们写到一个点，就是另外一面，有的时候你不能过度的积极主动，你可能不要一看到人有需要，哇，就立刻冲过去，立刻把手伸出来就要帮助他，你不要每一次都这样。然后我举了一些例子，其中一个人典型的例子就是这个例子，巴迪买这个例子。你看一个瞎子在那里喊着：“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主耶稣听得见吗？听得见吧。可是他没立刻管，对不对？要人家跟那个瞎子对了一会儿话，他继续在那里喊，主耶稣才停下来说：“叫过他来。”事实上他不用叫，主耶稣知道他吗？你记不记得他有一个人都没有说话，跑到树上，主耶稣就把他喊下来，连他的名字都知道，对吧？可是主没有，那一天主没有那么积极主动。然后等到瞎子到他跟前，他这样喊着：“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然后一个像乞丐一样这样的瞎子到他的面前，主耶稣问了一个很奇怪的话，呵呵，他说：“要我为你做什么？搞什么嘛？你还认为他要为你做什么？替他抓狮子啊？”可是为什么主这样？他要他自己讲出来。你会不会有时候关心人也学习这个艺术，让对方有机会讲出他的需要来，你再伸手帮助他？这不一样。我不是说每一次都要这样，有一些情况很可能你不用，人家对方不用说话，你就知道他就是期待你帮助，你要积极主动。可是也有一些情形是像这样，在圣经里面可以找到不少这样的例子。我只是顺便告诉你说，像这个巴迪买的故事里面可以包含好些很有意思的真理，但是这个不是马可福音记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它放在里面的比较独特的记载，因为别的福音书也都有记载。这个故事我把它也放在这里，是因为在这里记的一件事是马可唯一的记述，就是只有马可告诉我们这个瞎子的名字。你有没有注意过其他的福音书提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只提到一个瞎子，有另外一本福音书提到是两个瞎子，可是这里只有这里提到巴迪买这个名字。希腊圣经如果人的名字前面有个巴这个字，非常有可能它的意思就是跟后面的两个字有关，什么之子的意思。比方巴拿巴意思就拿巴之子，拿巴的意思是安慰劝慰的意思，巴拿巴是使徒们给他的绰号，你知道吧？他原来不叫巴拿巴，意思是劝慰之子，因为这个人特别在这一方面 有恩赐，特别成能够劝慰别人、安慰别人的人。巴迪买的意思也是这样，迪买之子。我觉得在这里他讲出这个他的名字来，很可能有一个原因。这个瞎子他得医治以后，他并不是就回家过他的生活了，他显然继续留在主里面，很可能后来教会建立以后，他成为教会里面一位宝贵的弟兄，我相信，所以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为什么有其中有一部福音书记载有两个瞎子，而另外两卷福音书只记载一个瞎子呢？会不会其中有一个瞎子也得医治，但是后来就不见踪影了？我从这个马可这样记载，我想到一件事，我觉得对今天的世代可能也是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我们看见一个神迹，看见神显一个大能的作为，一个稀奇的作为，帮助了一个人，医治一个人之后，我们一定要留心后续的事情，你不要把所有的注意力或者把这个事实只集中在只全部框在那个神迹发生神迹的本身，好像那样就是全部，那才不是全部。因为神迹一向都是带来更积极的目的的，神迹本身并不是神最直接的目的，并不是。要不然你想想看，他把一个病医好，可是并没有使这个人活到永远，对不对？有一天他还是会死。所以那个神迹本身无论多么奇妙，都不是神的作为的最核心的本质，并不是的。他要引向更宝贵的东西，比方他有没有因此爱上耶稣，他有没有继续走这条信靠主的道路，忠心走到底，他有没有被神建造等等。而这个巴迪买显然有，我觉得下一次你想到巴迪买，有一点暖意在你心里面，想到那是一个后来成为教会一个宝贵的弟兄，是大家称道的弟兄。但愿今天如果我们经历一点祷告蒙垂听，经历一点神奇妙的作为，我们也眼睛望着前方，期待我们能够这样更多被神建造。我们看见别人得到帮助，鼓掌之后，喝彩之后，称赞神之后，我们就留心在旁边看守着，如果那是你的责任，或者是神放在你心里面的负担，为他祷告，期待这个人能够长久跟随主，能够被建造在主的里面，好吗？请再看十一章，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二到十四节，这是主经过耶利哥，再来就是进耶路撒冷。好，在这里复习一下你所知道的迦南地的地图啊。迦南地，看我这里，迦南地，你要知道迦南地就应许之地的地图，你记得很简单一个，就是你的右边就是东边有一条河，大概从上到下，从北到南，叫做什么河？约旦河，从黑门山发源。来到差不多中间的地方，有一个小湖叫加利利海，再往南流，在地势上它是越来越往低的，后来低于地平线，低于海平线，然后流进另外一个低于海平线很低很低的一个湖，叫做死海，这是约旦河。你的左边就是西边，有一个大概从你的稍微右上斜斜的往左下这样的一条迟缓的虚线，这个线的西边就是你的左边是地中海 ，OK， 地中海。那这个中间夹着这个长条形，像台湾的形状的这种长条形的形状的这块地，就叫做迦南地。那主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他从加利利要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根据我们这样读三卷福音书 来看，非常有可能主耶稣就转到约旦河东去了，走罗马在约旦河东的一个省叫比利亚省往南走，然后在死海的北端过河回到迦南地。那条路在圣经里面是有名的通道，因为那条路是好些人走过的路 的地方，比方雅各就走过，你知道吧？对不起，我可能讲的不太正确。至少约书亚走过，因为约书亚进应许之地的时候从那里进来。以后以利亚走过，对吧？以利亚被接升天的时候是走相反方向离开迦南地。现在主耶稣也是这样进来，而就像约书亚进迦南地，打了头一个仗在哪一座城？耶利哥。所以他进迦南地，一直往西走，就会走到耶路撒冷，而中间会经过一个城，就是耶利哥。主耶稣走的也是这样。好，所以这一章马可福音十一章记载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可是我们要看的是好几本福音书的记载的故事，十二到十四节，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二到十四节，一起来读。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我们都知道主说的这个话好像是第二天吧，他们就发现那棵树就枯干了。可是我读这段经文是要讲一件小事而已，就是在这里马可记载这个三本福音书对观福音都有记述的故事，可是只有他讲了一句话，就是耶稣在那里找果子是因为耶稣饿了。耶稣饿了，有没有注意到？我跟大家讲过，虽然圣经学者读圣经的人传道人都会告诉我们，马太是在讲到耶稣是天国的君王，马可是在讲到耶稣是仆人，路加在讲到耶稣是人子，讲到他的人性，约翰福音讲到耶稣神的儿子，讲他的神性。你不要完全被这个误导了，这只是为了让你抓住一些要点，让你可以读得更好。可是像在这里马可记了一个连路加都没有特别讲的，讲到耶稣饿了啊。整本福音书四本福音书提到耶稣饿了的经文没有太多，哎，对吧？那是那人性的表现。可是我们还要读这个故事的后半段，为了要讲其中的马可独特的记载。二十节，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节，早晨，那就是第二天了，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干了，彼得就想起昨天耶稣讲的话，就提醒他的老师说，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干了。耶稣说，你们当信服神。然后主讲了这个在教会里面传颂多年的话，就是如果你们真的相信不疑惑，就是要吩咐一座山挪开投在海里面，只要他真的相信也会成就。好，那这个是福音书不是只有马可记载的事。可是我要大家注意的是二十四节，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最好你能够把这一节背起来，也记得这个经节好吗？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这里记了一句话，马太、路加也都有记的话，可是马可记的有一点不一样。来，我们读一遍这个话。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有读出马可跟人家记载的不一样的是哪几个字？信是得着的，对吧？其他福音书只是说，你们祷告祈求，无论是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马可福音加了一句话：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其实 马可并没有说出不一样的真理来，马可你只能说他加强了这个话语而已，因为我们中文的翻译使得有时候我们了解他会有一点偏差，只要信就必得着，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想我们怎么样可以信。可是我们跟大家讲过，在希腊文里面，新约的希腊文里面，信这个意思，也许翻译作信靠也许更完全一点，是一个黏附在其中，偷身在其中，整个人的卫生，所以那个跟信是得着意思是差不多，你懂的意思。如果你信，那就是一个真实的信，不会说我信然后过一会儿发现事情没有，好像没有照你期待的这样做，你就开始说我的信心动摇了。那你如果说你的信心动摇的意思就是说你原来就没有信，那不叫信，对吧？如果一个小孩子遇见危险马上跑到爸爸那边抓住爸爸的腿，他不会过一会儿说我信心动摇了，他不会的。那些危险继续威胁或者是以更大的力量威胁，他只会躲得更紧而已，对不对？那才叫信，那就是信的意思。而马可加上的这个话，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主讲的话，他所加上的这个话似乎把这个信诠释得更完全，意思就是他好像双重的讲这一件事，就是你也要那么完全的投身在其中，信得很真实，又要信是得着一样啊。这是一个信心的一个真实的含义，很多基督徒都知道，而把这个信心的含义讲得最清楚的也是很多基督徒会背的经文。那段经文你们知道在哪里吗？就是讲这件事一个有名的经文。我如果开始讲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有没有认真想过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啊？你如果知道这个经文，这是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啊。你如果知道这个经文，你却对信心仍然带着说我信，然后当你盼望的事，你觉得我信，然后过一会儿说我有信了，为什么神还没有做？当你会问这个话的时候，你根本没有思想过这一句话，你那个不叫信，对吧？因为你那个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你讲的那个信心是你所望之事成全的，你就显出说你看我有信心。那个你那个信心是所望之事的枝叶啦。可是这里告诉我们，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你只要有那个实底，枝叶结果只是必然的，时间的问题而已。我想那就是主的意思，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个信是得着的，到就必得着中间有可能隔一段时间就是了，是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审视一下我们自己的信心，如果我们没有看见神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就开始说信心摇摆了，那个信心就一定不是真实的信心，对吗？因为不是那个事情成全的，成为你的确据说神有做工，而是你的信才是你的确据，这是这句话的意思，对吧？读圣经就要这样读嘛，按着圣经的原意来读它，不要你看过去的我也会背的我知道，然后这么要紧的是我们称自己是信耶稣的，所以信这个字要不要紧？要紧的。这里是圣经里面全是信最重要的经文了，你没有那么留意，你从最基础就有问题嘛，对不对？那把这句话再读一遍，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知道这世界上成功的人也常常有像这样的信心使他们容易成功。华德迪士尼你知道他吗？ Walt Disney， 他在1955年建立了加州那个 Disneyland， 那是世界上第一个 像那样的大型的游乐场，哦，你可以在那边玩一整天，玩不完的，各种那个，你可以有很多形态的欢乐在里面的意思，你不会觉得都一个样子很单调啊。可是他并没有满足，他没有觉得那样就够了。在他去世前那一年还是前一年，他有一个构想，也开始要去付诸实行。他找了一个地方，比加州大多了的地方，在人口比较少的地方，在佛罗里达州，差不多中间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 Orlando， 你知道吗？他找了一块很大的地，他要盖一个，后来那个地方被称为 Disney World， 迪士尼世界。有没有人去过那里？我去过几个迪士尼乐园，但是没去过佛罗里达州那个。那个很大，那个跟那个不是东京啊，香港那个最小哈、哦。巴黎那个大概是第二大，哎，第二第三大，跟洛杉矶那个差不多。日本那个稍微小一点。我刚刚把所有迪士尼乐园都讲到了吧？还有哪里有？上海现在有，才开始不久，对不对？那个上海我不用去查，我也知道一定不会很大，对吧？因为上海都是人，哪有办法那么大？一定要像佛罗里达州那才会很大。如果知道的没有错，佛罗里达州的那个 Disney World 的面积大概是加州安娜汉的那个的60倍，大概不是6倍哦，60倍那么大的面积。嗯，那是一个特大型的游乐场，据说你一整个礼拜住在那里可能也玩不完的样子，据说。那个 Disney World 在1971年完工开始使用，开始开放，在那个前4-5年迪士尼就去世了，他在1966年去世的。当那他们的那些来的人看见那个乐园的规模，他就说啊，如果迪士尼本人看见就好了。可是里面迪士尼公司的员工否定了他的话，他说不，迪士尼先生当然看见，他原来就看见了。就是像这样，他们这些人就是这样，他们里面有原来就有看见，他们也坚定的朝那个目标走。那不过是世界上的事，对不对？我们有更永恒的事，我们更应该这样。有的时候在我们生活上的事也应该学习这些，我们常常用得医治来讲这一件事情，那也是圣经的用法，但是当然不应该局限在病得医治这种事情上面，只不过这个是大家都很关心的事，所以神常常用这个来当一个记号，当一个表征来讲。就像我们讲的，你常常要相信神医治你，你的一个表现就是做出健康的样子来。那意思就是主在这里讲的话嘛，你们祷告祈求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再给你讲一次我认识的一个姊妹的经验。我们在葡萄牙里斯本认识一个姊妹，她现在 不住那里了，可是早年她住那边。在我还没有认识她之前，有牧师把我们的一些讲到录音给她听，她很渴慕。后来又听到其中一个系列是讲到属天的医治，那不是我们现在弄成书的那一系列，是更早很早期我们讲也讲过那个系列。那个时候他刚好身上有一个问题，因为他们在餐馆工作，常常洗台布、洗那个桌布、洗的东西，所以他手就像富贵手一样就溃烂。他也没办法不做，那要继续工作，所以很难好，茶药什么都很难好，相当一段时间。后来他听那些话，发现那是圣经里面的话，我们可以 得着医治。他不是只是被教导说神有大能医治，而是教导他怎么样站在神的话语上面来得到医治，那也跟他整个的追求的被教导的有关。后来主真的医治他，那就好了。他好了以后，他就跟他的老板做见证，他的老板我也认识，很好的一个姊妹。做完见证以后，过了两个礼拜，他的手又开始溃烂。我不知道如果是你，你会说什么？主没有医治我。幸亏这个姊妹她发生这个的时候，当然刚开始一定是很失望很难过，可是她忽然想起来，她在听的时候听过一件事，她在听那一系列的时候并没有太注意这一件事，可是却记得这一件事，就是我们有提到有的时候你会发生这种事，你要用症状来决定神的作为，还是要用神的话神的应许来决定神的作为。所以他明白这个，所以他就继续的相信，后来那些症状就消失了。那已经是二十几年快三十年前的事，我们现在几乎每一次去还会碰到他，他手都是好好的。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八到三十四节，我们这一次这样讲，一定会有某一些福音书的记述，我们会没有讲到哈，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地毯式的每一个地方都讲到，但应该大致上我们讲到许许多多四本福音书里面的故事或者是教训。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八到三十四节，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这是前面撒都该人试探耶稣，给他一个问题，以为能够难倒耶稣，可是耶稣很有智慧的回答他们。现在就换法利赛人上场，一个文士，他应该是一个很可能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主耶稣的回答后来成为新约圣经有名的经文，你大概会背，对不对？这两节我们 来一起来读。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我知道这个马太福音路加福音也都有记载，为什么我在马可福音在这里我要提到这段故事呢？因为只有马可福音告诉我们，给我们讲的时候没有把这个文士说成像那些试探耶稣的人一样，而是把他说成不是反派的角色，是好一点的角色。你有没有注意过？来，后面这个经文我读给大家听。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事好得多。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主称赞他。马太路加没有记载这一段话，那是不是圣经记载有矛盾呢？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怎么样解释为什么他们记载有这些差异，但是总是马可这样记，很好，你就记得一下这一件事。我们再看十二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这是马太没有记过，可是路加有记的一个故事。马可福音十二章最后那几节，四十一到四十四节，一起来读。 耶稣对着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这个故事是很要紧的，这个故事彻底的影响了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人，可能有差不多三分之一以上的人跟国家他们的一般的价值观，他们的一些观念，你知道吧？那就是不是拿钱多就make sense， 就代表更核心的意义，而神看的是你的存心，对吧？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财主当然投的东的钱多，可是这个寡妇投一点点的钱，别人可能看不上眼，但是他的态度是，他把他养生的都投上了，他奉献的是过于他的能力啊，跟财主投的是不一样的。可是路加虽然也记载这一件事，我觉得马可记载的特别的生动。因为马可告诉我们说，主他不是就是刚好经过那里看到这一幕，不是的，主是好像拉了一把椅子去坐在奉献箱前面的，你知道吧？对吧？因为主是刻意坐在那里，那不应该是有一个座位在那里的，所以我加了一点想象力，我把它讲得比马可更生动一点，就是主耶稣去拉了一张椅子就去坐在奉献箱旁边。我们做牧师的不要很粗略的学这一件事，就以为牧师就应该这样，然后就常常管弟兄姊妹有没有好好奉献。你不要忘记主耶稣在这里看大家奉献，那些奉献跟他没什么关系，对不对？并不会入他的口袋，也不是入他的事工，不是吗？他纯粹只是在看人是怎么样的。所以请不要用这段经文成为我们的依据，说所以我们应该在教会里面常常告诉弟兄姊妹要十一奉献，要奉献，要建堂奉献，要多奉献，多奉献神就会赐福给你。如果主感动你要讲那些你就讲吧，但是不要以为，不要认为这段经文是在讲这一件事就好了。我自己觉得这个主耶稣教导了这个对钱的观念，还有他自己在那里面表现的他的态度，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思想的事，是一个我们应该要具备的一种态度，一种动机或者一种特质，那个会影响我们生命生活当中许多的事。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是要表达什么。刚刚提到戴德生，他第一次去了中国之后，第一次回国述职，宣教士很多宣教都有这个习惯，他们每隔四五年他们就会回本国一次，目的是也是跟家乡有继续的联系，他们自己也需要休息一下，所以他们称那叫 furlough 啊，还有也是反正就是像这样，尤其那是一个不像现在那么方便网络什么都可以的时代啊。那个我们刚刚提到戴德生那一次回来，后来他创立了内地会，可是有另外一个他那一次回来的一个故事，他因为在好几个教会去讲中国的需要，有一次去了一个教会，他讲完中国的需要以后，那个牧师就接下去带领那个聚会，他上台，那个牧师也很受感动， 听见中国的需要，所以他就开始跟会众讲到我们要支持这个工作，我们也应该在金钱上有支持，他就开始要弟兄姊妹预备奉献，然后就请教会的执事来用奉献袋收奉献，很正常了，也很好的态度。可是他正在这样说的时候，戴德生他是讲员嘛，他不是那个教会的牧师，他讲员，他已经 走到台下了，可是他就再一次站起来，他就很明确的跟牧师跟大家说，请今天不要收奉献，我来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我希望你把我们今天讲的放在心里面。我想他比较看重的是你真的对这件事有负担，也许其中有一些人会因此有神的带领要成为宣教士或者别的。那牧师很难了解，你知道吗？有点跟他争论了一下，因为收奉献很正常嘛，尤其英国那个时代是正是宣教最主要的国家，他们有许多这样宣教的工作。第二天，那个牧师来找戴德生，他说：“弟兄，我很钦佩你，你昨天拦阻我收奉献，你是对的。因为单就我个人来说，昨天我因为没有你要让我收奉献，可是我昨天回去以后，你所讲的话一直萦绕在我的心里面，所以后来我决定要奉献一笔钱为你的施工。如果昨天我收奉献的话，我大概只会……我现在讲的这个故事是蛮精确的讲的，可是接下去讲的这个数目我已经不记得了啦。我说先随便说一个，我昨天如果大家说奉献，我大概只会奉献10英镑。可是后来他回去使圣灵做工在他心里面，他后来奉献的应该是超过10英镑的10倍吧。那个时代10英镑很大哦，那是150年前哦。你知道我在说什么？能够不要把心放在这个钱的事上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甚至工作当然需要钱，所以好像在教会里面经营钱财是很重要的一项服事。真的吗？我觉得读一读这些以前有一些宣教士、一些传道人他们的一些基督徒他们的故事，可能会让我们有机会思考这些东西。我喜欢讲另外一个故事，施布真的故事。他跟戴德生差不多同一个时代的人，他是一个牧师，英国的牧师。他从20岁开始就名满天下，成为一个有名的牧师，他的讲道大家都涌来听他的讲道。他在那边牧会了许多年以后，有一次他收到一封信，有一个寡妇吧，一个年长的寡妇给他写的信，上面提到说主感动他要为施布真奉献2万英镑，让他做孤儿院的工作。施布真收到信就给他回了一封信，回了信之后不久，那个寡妇就亲自来找他。他说：“弟兄，我发信给你收到了，我信上真的写的是200英镑吗？我要写的是20000英镑，我写错了吗？”施布真笑一笑说：“你没有写错。”原来施布真给人家回信这样回的，说：“关于你信上写的要奉献200英镑的事等等，这样写。”那个，所以让那个奉献的姊妹亲自来找他，然后施布真就给他解释说：“我想你或者是写错了，写那么大一个数目。”他说：“我没有写错。”然后接下去施布真就开始盘问他：“你有没有后代可以承袭这个产业啊？”等等，那个姊妹再三跟他保证没有。他说：“ 你是不是应该为乔治穆勒奉献？因为那个时候乔治穆勒已经是全世界知名的做儿童工作的人，在 Bristol 那个地方。那个姊妹说，我很佩服乔治穆勒弟兄的工作，可是主感动我是要为你奉献。后来师父正在接手，可是你知道吗，背后还有 一件事你应该要知道的，就是那个并不是那个姊妹提出这个建议让师父真开始考虑的，不是的。在那段时间师父真已经有感动，已经在考虑甚至在策划这一件事，要建立孤儿院。你要知道那个时代的英国仍然有许许多的穷人，也有许许多的孤儿有这些需要。后来人家写他传记的人说，我们都知道师父真牧会各方面的工作是非常被神重用的，可是有人认为他的孤儿院才是他一生服事里面最，不知道用什么形容词，好像最触动人心的事情。所以这个人，我们想一想看，如果在我们这个世代，我已经觉得有主的感动要做一个孤儿，要建立孤儿院，然后已经在策划，忽然收到这一笔奉献，那不是神的印证还是什么？可是师父真不这样想。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感谢主，我年轻的时候读过这样的故事，我们里面也是带着这样的态度，这样观念来想这些事情，那会塑造我们的很多的价值观、生命的态度、服事的态度。我讲这些不是 只为了传道人才用得着的，我很相信今天世界上有许多人，如果他们有像这样的观念的话，他们就不会后来欠一大堆的债务，因为那些常常都是因为他们贪婪，本来领薪水的工作觉得就每一个月固定领那些，人家做生意的可以赚更多，所以就这样去做，做了生意觉得如果资本更大一点就能够做更大，就会当然工作公司弄得更大就会赚更多的钱，那我没那么多钱啊，就去融资，就去借钱等等。要不然为什么会有人工作会一欠就欠什么200万、500万这样在欠的？就我所知道多半都是这样。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如果你的观念像师父真一样，你不是用那种整天就是怎么样积极进取，怎么样可以更多的发展的态度，而是能够像一个，你要知道师父真是一个非常热心侍奉的人呢，又觉得有主的带领要做一个工作，现在有钱送到门口，他都用这样的态度。我这个口拙没有办法说得更清楚，可是你大概可以知道我的意思。我们应该去思考一下这些事情。我说口拙，其实是我不要把我现在讲的这个故事，整理出一个原则，告诉你该怎么做。为什么？因为我们并不应该有那个原则，因为每一个事情，情况不一样，不是每一次我们都要怎么做。那是一种不知道怎么说的一种心里面的态度。我记得主论到钱的时候，在圣经里面是要我们有像这样的态度的，希望你能够意会，能够明白，好吗？